录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而且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呢来看看我们的全民共创友善街道，从我们的生活需求一直到我们的专家辅导，打造一个这个既安全无碍的人本环境。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让中央跟地方一起携手，让我们每个街道可以兼顾到就是在通行方面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人本的安全。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要欢迎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找找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的专题哦。不过街道哦，我一直要让大家有个概念，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连接到家跟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商店啦 ，AO 就是整所谓的办公室的道路，其实是我们连周边我们串起来，我们走到哪都要用到道路，用这样子讲。但是走路呢是安全第一哦，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113年就启动一个叫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相信这个平台我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很多遍。好，不过呢，找出生活中最迫需要的一些改善道路，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不是口号，叫做友善街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再一次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来让我们的炳宏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嗨，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罗炳宏，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炳宏要来好好的介绍给大家，就是全民参与道路改善平台哦。我们呢一直在看到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更新哦。那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告诉大家，它主要呢是如何让我们的全民可以了解这个平台的使用，以及可以让他们更方便？
了解，那个跟各位听众好，那其实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当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构想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都发现，地方政府在第一线改善人行环境的时候，都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
嗯，
那就以往的经验来说，中央部门、中央机关有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类似的补助地方政府做人行环境改善的计划，那以往都是由地方政府主动来提出他们想要改善的路段，
嗯，
那我们来开评审会议，然后协助来补助办理。但其实我们这样子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为什么民众对于政府部门改善人行环境的体感上 没有上升。
对，
我们后来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改善到那些民众迫切需要的路段？
嗯，
我
们有没有出现哪一些街道改善的一些问题？然后有没有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一个哦，我觉得民众很在意的哦，因为我们虽然已经票选出来了，可是问题是实际上，哎。那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好，然后呢，也我们也监督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进度在哪。可是，往往都会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好，那当然我们就要扮演一个中间的桥梁，润滑剂啊。
没错，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像刚刚瑶瑶遇到的问题，截至目前，因为我们是办理完两梯次的案件嘛，目前总共有18件的优先改善路段正在陆力执行中。
那
但是其实只有一案，就是台北市的安居街，它目前是接近完工阶段。
怎么那么快？
对，因为地方政府他们的执行力很强，
然后
也很感谢安居街的邻里长以及市民代表以及居民们的一起努力跟共同协调，才有办法在这么快的期程之内完工一条这么好的路段。
对，
因为
改善很多。
没错，它两边的商家非常的多，那使用这条道路的民众也非常的多。旁边有学校，有捷运站，所以
他的住的人也很多
很多，所以就是很感谢，就是为了这个案子的成功，要感谢非常多的人，其中里长跟民意代表跟地方政府跟居民，就是最需要感谢，应该要给他们拍拍手的，这是一个。那刚刚有讲到整个施工的期间大概多长？举例来说，像刚刚安居街的案子在做。
就做没有很久，
对，它会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它的是比较像生活型的街道，不会是路宽，
不是路宽
40公尺一样，它是路宽大概11公尺的宽度，所以它的施工期程可能就很快速。那对于店家来说，可能就不会造成到太大的困扰。
嗯，
但是其他的17件案件，有些就是比较大规模的案件类型了。对，所以我们在推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地方政府说，希望大家在真的施工前，应该要先做好前期的规划，包括刚刚有讲到的，要跟民众做好充分的沟通，
对，
才不会到时候民众都还不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对，施工到一半发现跟民众的共识不一样，那这样就有点像白做了。所以我们希望前头的沟通先做好。那有来跟我们署里面申请规划设计类案件的，目前都大概落在期中报告书跟期末报告书的阶段了，所以
也算很快，
也算都很有进度，
而且都是照着时辰来。
没错，就按照当初的规划在执行中。那在完成期末报告书以后，之后就是要做真的进入工程阶段了。那因为其他的案子的规模都相对大一点点，所以它的施工的期程可能就会比较长啊。当然，我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在施工的过程中跟民众有做好一些协调，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到民众原本的生计或生活的模式这样子。
嗯，
那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个辅导团的机制。
对，
就是在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没错，在地方政府跟民众的意见啊，地方政府的专业有一些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时候，我们会组成辅导团啊，前去了解，提供一些不管是技术上或者是公共行政能够跟民众沟通，也能跟政府部门的政策能够落实的一些专家学者去协助帮忙，看大家能不能可能一起退一步，或是互相有所退让，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共识，接下来我们才能让整个工程的案件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
对，是。不过倒是也让这个民众解除他们心中的一些疑虑了，包含了这个很多人说，既然已经这个第三期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票选结果，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辅导团，甚至是这个专家的审查，然后一直在做可行性，然后事前的说明会啊、工作坊等等。不过呢，我们常在看到，就是说我们成立了这个辅导团他们怎么样去选这些专家有人问我我就说啊，专家，我也是专家，但是我是
专，
我是那个专。 专家台语啦，专门在吃物件啦，哎呦，我专门吃东西啦，好、哦、是到处吃啦，啊，真的是专家的哦，就不一样哦，因为这是我们国土署成立的专家学诊辅导团哦，那主要的成员以及他们如何去辅导这些地方，是多久一次，还是因为案子出来哈、哦，一案一案出来，然后他们才会去组成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应该是，其实我们也都是在一步一步的调整跟精进当中。那以我们第一梯次在办理辅导团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组成一个必要的团队，然后我们去各个县市政府去了解个案的情况，遇到什么问题，那刚好我们这群辅导团可能四到五位里面有相对应的专业知识的学者可以予以回复、嗯、对。那以第一次为例，我们组成有包括建筑专业、土木专业、交通专业跟公共行政专业、
oh.
对，所以我们的想象是我们带着这四位学者一起去前往了解个案的时候，理论上 对应该会有人能够对提供地方政府帮助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啊。当然在我们的专家学者的辅导团资料库里面，其中还包括了社区劳动专业、
oh,
以及邻里长专业的一些，就是邻里长啦，就是我们想要带一些支持我们
而且
政策改善的邻里长一起过去讨论看看里长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自己还做出了很多成功实际的案例，
没错，
真的那些邻里长很厉害，变成是一个标杆呢。
没错，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做过里长，所以我们讲实在，我们不太会知道里长他遇到的压力
对、啊、
对，跟他的压力会是什么、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里长来说服里长、嗯、那一起沟通互相学习的话，其实能够让整个人行环境跟整个社会更好。对，我们的想象是这样。那到目前为止第二梯次跟第三梯次我们一直都还有保有这样子的专家辅导的机制在、
哎、
对。那以第二梯次来说的话，我们就变成说我们组成这个专家学者，那找各县市政府一起来署里面，那花一天的时间啊，了解大家的个案，
而且不是只是针对这些里民啊，或者是市民代表、哦，基本上就是连住户这些的问题，我们都一直在来去写，对，就等于是我们是那个简单讲，我一直在讲润滑剂，我们怎样把事情办好比较重要哈、哦，而不是说我卡住了哈、哦，所以我们这个辅导团呢，主要的功能呢就很像那个这个辅导老师哦，諮商师哦，哪里有问题我就修哪里。
希望能够让这个案件就是不要被堵塞住，对，被堵塞我们就把它清除，希望能够继续前进、
欸，
大概是这样子、
哦。因为后来你知道，后来听众就说：“姚，你不是在讲你自己？”我说：“哦，对不起，我是临床，好、哦，我不是在，我没有办法做諮商，我比较属于那种一来一往很硬的，你知道，就是那种很难处理的怪给西主的哈、哦，那种諮商的是要温柔体贴，讲话不能太大声。I'm sorry， 大家都知道不是。不过倒是有一个很重点，就是说，我觉得民众还可以利用我的平台做一件很大事。因为后来我们讨论过，就是说有一些长期不安的民众哦，或者是造成他不方便的，他又不好意思说。好，其实我们的平台呢都有一些补充的意见，尤其是在线上的时候，那你有实际的问题，然后你又发现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问，或者又怕问不对，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帮忙，对不对？
没错，其实刚瑶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不方便亲自出席或者不安心直接讲出口，面对面讲出口的这些民众怎么办、嗯、其实这就是我们建立这个全民参与接到改善平台的宗旨，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想要改善人行环境的群众是大多数，
非常多，
但是以往我们发现在新闻媒体上出来的都是反对的新闻，所以这就形成一个现象，我也是翻那个文章才发现，
但是真的是这样，
对，这个现象叫做沉默的多数，就大家都是赞同，可是大家都觉得啊，大家都是赞同，那我就不用特别站出来说话，只有反对的人他跳出来主张说他反对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当初建立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只要默默的在这个平台上面点选自己的想，就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跟需求跟愿景表达出来了，那你只要做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收到你的想法啊。我们是想要做到这样子的初衷，所以建立了这个平台。那第二个是 刚有看到题目是有问到说长期不方便或不安心，我就直接联想到，万一有一些可能是视觉或者是听觉障碍的使用者，对，那我要怎么
去协助他？
没错，我要怎么反映我对于人行环境的需求？
因为他每天也在走啊，
没错，
他要靠别人，
他也感受很深，他更需要有安全的、友善的人行环境。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第三梯次啊，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有做一些改版跟优化，那其实就有包含了无障碍的功能，我们尽量让无障碍的使用者，包括弱势或者是听觉有一些障碍的使用者，能够一样和一般人一样，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需求在平台上面反映，然后最终如果有还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其实我们都有客服人工可以协助，就是直接用您的账号帮你点选你想要的路段，用这样的方式尽量协助这些不方便的使用者，这样子。
是。不过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像我们很多的路口改善啦，或者是地方，像譬如说我们之前在执行的台湾好行啦，亮点啦，还有所谓的这个公园啦、校园周边啦等等，都有所谓的使用后维护的情形，好，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来协助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协助了这个所谓的乡镇，可是做好了，哇，好美啊，真的很好用啊，啊，怎么一个礼拜，天哪，变啦，哦，我觉得改善后哦，我们怎么样来让民众哦共同维护，好，因为这个维护不是公家的责任哎，我觉得这个要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
没错，那像刚刚瑶瑶讲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完工后的维护管理。
后面对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我们自己的想象之中是，如果一条街道它的改善已经很完整了，那民众走在上面也感觉到舒适，那也感觉到友善，那其实他会希望这个模式能够永续的营运下去。
对，
那以人性的关怀面来说，应该会是这样，所以大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有这样子的改善后的美景，能够尽量少一点占用，少一点违停，少一点临停，让这样的模式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那讲到比较强硬面的话，可能就会是跟警察的执法跟地方政府的管养有关。那我相信其实跟我们配合这么久的地方政府，其实一直都对这件事情都已经很努力了，对，所以我们就会比较乐观其成。举例来说，像安居街现在在接近完工的阶段，其实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刚好路过，上个礼拜有刚好路过去看一下，其实他们的维护都非常的好，因为有一些已经做完标线型人行道，
对，
后半安居街的后半段已经做出实体人行道，上面的占用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民众走在上面的体验，像我刚好走过去，我的体验也都是很好，对，改善前后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对，
真的有空哦，大家可以去走走看哦，调那个之前使用前跟使用后这个就可以想到欧蕾。不过倒是提案跟票选哦，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尤其是现在已经是第三期了哦，有一些在描述，尤其在提案，有时候哦会就是没有抓到重点，天哪，我的妈呀！好，这个怎么样来去兼顾啊？这个可能要来请教一下秉宏了。
可以，因为在这一梯次的这个提案跟投票的活动过程当中，就跟刚刚瑶瑶就跟刚刚瑶瑶讲的一样，其实我们的碧田栏位非常非常的少，您只要帮我们选择路段，然后帮我们勾选这个路段遇到什么问题，其实只分两类，一个是没有设置人行道，一个是有设置人行道但是宽度不够，就只有这两个问题而已，帮我勾选了一个就 OK 了，剩下的包括照片上传跟改善建议都是非碧田的栏位，当然有想要深入参与进来的民众，我相信他会去拍照的，他会去拍照，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为什么他觉得这边应该要被改善，那我自己初步觉得可以怎么改，其实都很欢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做论述。那其实只要对于比较想要轻松轻易的投票的听众来说，其实就是真的点选路段勾选问题按送出，这样票数就送出去了，
而且每天一下就好了。
没错，那目前我们规划是每个账号一个礼拜会有5票可以去投， 对，然后
就每天嘛，
没错，然后大概十个礼拜嘛，对不对？因为从两个月九到十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九到十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有五票，那让大家来投这样子。
而且我告诉大家，以我的经验，我每次到了开始票选的时候，就是设定闹钟，反正这个时间就是要来点进去。
没错，那再特别帮跟大家补充一下，那个好康的来喽，就是这次我们跟以往一样有那个抽奖的活动，如果你的投票在投票期间，你的票投票总共投了40票以上的话，那其实都有获得抽奖的资格。那我记得这次最好的奖好像是气炸锅，然后
真的
、然后第二好的奖好像是调理机，其实都是很万用的。那刚刚讲
生活中可以用的，
没错。那刚刚讲到的那个40票是什么概念？因为就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忘记投10票，因为我记得总票数两个月好像是50左右，因为每个礼拜五票，总共10周，所以有50票。那你有2周可以忘记来参与的机会啊！当然，我还是希望，如果你的50票都投进来的话，最好。
对，
没错。然后就是鼓励大家来积极踊跃的参加，然后。我们的那个抽奖的奖品都很丰富，这样子。
所以哦，这个时候也让这个秉宏告诉大家这个好康哦，而且呢，这次是送的东西好实用哦，家里有欠的快点啦、啊。不过这个常常在讲到施工哦，就很害怕吵了哦，怎么样来去顾到生活品质，就社区的生活，还有就是全民参与哦，我们已经是第3了哦，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长期效益，我觉得已经变成是培养很多人已经。习惯性了，而且很多人会特别的关注，就像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它变成这个品牌，对，然后呢，它下面可能会有上至这个天际线，下至水宫，地下宫，地下挖洞哦，补田，什么都来啦，好、哦，就变成什么都问，连那个麻烦交通的东西，哦，这里是市区道路，好、哦，也还要帮忙。带回，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让秉宏来特别来提醒大家一下。
没错，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做所有的工程的施工，其实都会一定
会影响到，
对，都会一定、
这个、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原本的生活模式跟习惯。
你看嘛，盖房子嘛，要盖
多久？一样，
对，
没错，所以我们都一定会要求各个施工单位在施工前要开施工说明会。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
标嘛？标
没错，
时候时间
没错，几月几号？那我们通常会在什么时段来进行施工？那如果施工会影响到行车的动线的话，有没有临时的通行方案？啊，这些要提前的跟民众这边来做叙述。那我们一样跟地方政府站在同一边，也跟所有的住户跟店家站在同一边。我们就是以尽量不打扰，用花最少成本的方式来完成最大效益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在最后案件完工的时候，能够对所有的店家跟住户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那是也让你的生活过得更舒适啊。这是刚刚瑶瑶提到的第一点。那对于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这件事情的长期效益是什么？
其实慢慢的生效出来。
没错，其实我们
知道发酵的很快。
对，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希望街道环境能够成为大家放在心里面的一个议题。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运用，都在使用到、但是往往我们又不怎么重视它。就跟好应该是去年吧，我听到交通部有讲一句话，虽然交通部讲出来的是在一个记者会的场合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我深感认同。因为他说驾驶下了车以后都是大家都是行人，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真的，
因为驾驶跟行人的冲突，往往就是因为我现在是驾驶，所以我会站在我驾驶的视角想事情，但其实下了车以后，大家都是行人，对，大家一定都有当行人的时候。那在我们当行人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是安全、是舒适跟友善的行人的通行空间。那我们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希望能让那些比较没有这个人本概念的驾驶能够知道说，哇，原来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了。
对，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成为台湾的一个新的步行或新生活的运动，让大家重新重视起这件事情。那慢慢的我们就是想要做这样子的劳动。当然在更往后，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跟各个大专院校有签署一些 MOU 跟合作备忘录、
嗯、
那其实里面的合作项目里面就是希望校方能够慢慢的把这些跟人本街道相关的专业知识跟内容对、
嗯、
跟向下扎根，让学生提早知道，在出社会前就了解这样子的行为。但我们相信这样也算是永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慢慢的把这些知识向下的扎根给学生，包括大专院校学生、高中学生跟国中小学生，我们都有慢慢的去做教育的宣导。
嗯，最后我们也让秉宏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针对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哦，不只是这个工程的施工啊。
啊、是没错，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呢，它不只是工程的施工，那更是一场中央地方专家跟民众共同投入的一个长期的行动。那从提出的需求、票选、优先改善的路段，包括了专家学者的辅导团的成立，那到最后施工的落实跟后续的维护，我们都会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去做及时的公布。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好好的听到所有全台湾的民众的声音，那对于我们台湾的城市安全感会更有显著的提升。那希望透过我们推出的这个政策，那各地方政府这样子积极的配合，能够在未来守护每个使用者，所有的用路人有更安全的日常出行空间。
嗯，没错，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哦来特别邀请，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罗秉宏哦，我们的秉宏呢，这个百忙之中来让我们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全民共创的友善街头街道的部分。份呢，来携手来打造一个安全无碍的人本环境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秉宏哦，
谢谢，谢谢大家。
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Live Show 现在上拍。